今天是《楞伽经》第37讲，是春节之后第一课。因为这次隔的时间比较长，前边比较忙，备课备的也不太好，讲起来那个脑子好像也有点累，就是效果不是最好。这个春节眼睛呢也肿了，春节就好好休息了一下，再备课感觉不一样了。这个脑子休息了之后啊，感觉就比较清醒。在这个讲课之前呢，说一个学习方法问题，就是唯识是整个佛法，佛在解释密经三十判教，佛全部教法分三大块，小乘、中观、唯识。小乘相当于小学，中观相当于中学，唯识相当于大学，这是佛学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很多人在根本就没学到唯识，学到唯识之后也没学懂的时候，就要这个就以为自己懂了佛学，这纯粹是妄想。你连佛学的课还没学完，佛说我讲了三大块，你才学了两块。有的人根本两块也没学，有的上来就是学中观，学了点中观，中观讲什么呀？就讲我们面前是梦，全是空，他能看懂吗？不懂唯识，你能确定前边是梦，完全是空吗？所以要想学唯识，好好的下功夫。唯识的课程是佛学里头最后阶段，最高阶段，不是说我在那儿学个一年两年稀里糊涂的我就学懂唯识了，那叫什么佛学呀？你上大学学一个很窄的专业，你还要学四年了。你想学佛法的最高深的最精妙的了义法，能够解释人生宇宙一切真相的佛学的最高境界的佛法，你不下点功夫怎么可能？你下功夫还不一定能学好，这要看你前生善根如何了，更何况你还没下过功夫，你怎么能学好呢？所以如果想学唯识，一定要自己下大决心，要拿出非常多的这个时间来，尽量拿出时间来，要下功夫，好好的下功夫来学。学习方法我刚才说，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一开始学的时候啊，先不要问问题，先问学习方法，我怎么学，怎么个方法，怎么个顺序，把这些问清楚之后，下去一个经论一个经论好好的学。说学的顺序呢，给你一个总原则，就是你试着听，你觉得这个经我想听，这个论我想听，这个题目我感兴趣，你就听，听懂了就可以往下听。听着费力，听半天的收获小，这就证明啊，对你来说这个你还缺很多知识，你才能听懂，你就先去听别的，换一个，换到那个他那个，因为他层次不一样啊，换到那个就是我一听的很理解很高兴，收获大，事半功倍。你就听这个，你就一个一个试，这样听，等着你把那个低层次的听了一圈，你再去听那个中等层次的，你就很轻松了，你最后再去听那个最难攻的，也就很轻松就拿下了。因为这个唯识的逻辑体系是很严密的，你跳着听不行，你少一块也不行，所以自己可以试。大概那个网站上也给我们一个顺序，就是说先20，就是般若经，中观就是以心经金刚经为代表，然后再进唯识，第三是30这个了义教。一开始呢也可以先设大乘论30论，唯识30论，唯识20论，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五个，就是你躲不开的，至少要把这五个听过，然后再去问问题才有点意义。现在问的那个问题连话都没理解，说都没说对，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所以呢，先下功夫听，大量的听佛菩萨智慧，佛的智慧是最高智慧，他说的经那是里头就是最好的教材，你听他的肯定是进步最快的。不要看这个现在末法，不是佛的人，不是那个圣者的人的解释，先不要看，学佛就直接学佛的说，学这个圣者，哎，弥勒菩萨是他接班人，无着菩萨三地菩萨，龙树菩萨初地菩萨，世亲菩萨是加行位菩萨，是贤位，前边四个是圣位，你就学他们的没有问题，而且我们把他们的这个经论呢解释的都很清楚，很大白话，大家都应该能听懂的，哎，你就按照这个顺序整个听一遍，没有那么聪明的人，如果有那么聪明的时候，我看一遍我就都懂了，你升不到末法，哎，你这至少也升到玄奘时代，至少也升到见佛的时代了，哎，一遍不行，哎，再回来两遍三遍，慢慢才能把里头的这个深意正确的意思越体会越准确，越体会越这个明白，哎，最后你这个时候你再提出来的问题啊，那才是真正的问题，一开始什么都还没看，什么都还不懂，就自己靠自己妄想，这个怎么回事？你瞎猜那个有什么用啊？提的那个问题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就是你用一个凡夫去想的问题，就跟那个我们为什么不去跟那个不学佛的人回答他们的问题去啊？都没有意义，都不是这个正见，都是不是朝着正见走的，是不是啊？哎，你没学佛正见之前都是邪见，正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哎，你得学佛，学佛菩萨说的经论，你才能慢慢找到正见。所以这是给大家说一个学习方法问题。下边呢，我们就开始讲课。这个因为隔的时间长，复习呢稍微的往前多一点儿，这样呢大家回想的比较完整。再一个就是正好这个我现在要复习的这个呢，有这个最后一句话解释前头解释的不对，这次一备课呢发现后边佛讲到了，知道这个意思了，所以顺便纠正这个错误。现在我们就开始复习啊。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世尊唯愿唯说一切诸法原因之相，哎，原因因缘一回事儿，哎，因是指直接原因，缘是指间接原因，哎，因缘就是一切原因。因缘之相，以觉原因相故，哎，你给我们说了之后呢，我们明白了，觉悟了，知道这个因缘是怎么回事了。我及诸菩萨离一切性有无妄见，我们菩萨呀。就离一切性，什么是一切性呢？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的自性，一切法无自性，离一切性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什么叫无自性？就是梦中你梦到的一切法没有自己，没有自身，没有自体，那有什么呀？就有一个梦境的幻象，里头没东西，哎，桌子没有桌子自己，板凳没有板凳自体，人也没有人一个真正的人的自身站着，哎，就是看着这些颜色，哎，听见一些声音，这颜色声音从哪来的呀？从我们无始以来做的梦的记忆里头放出来的录像，就好像电影屏幕一样，你看到，哎，男女老少山河大地都在屏幕上有了，实际上是什么呀？只有色声香味触这些妄象里头有没有人，有没有山，一点都没有，电影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哎，我们现在面前看的这个景象就跟电影屏幕是完全一样，你眼睛瞪多大也是还只能看见颜色，耳朵只能听见声音，哎，身体只能有一点这个冷热的感觉，你现在跟看电影是一样，只不过是立体电影，现在这个科技已经能做成这样的电影了，不需要屏幕，是不是啊？就在你面前，哎， 各种动物各种什么都可以，就好像真的一样。这个效果呢，实际上跟这个古代佛说的那个幻化师的效果实际上是一样的。他就是在你面前放一个没有屏幕的 3D 电影，哎，只是讲到就是说我们面前的离一切性，就是我们面前的东西啊，只有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主观感觉，实际上没有什么呀，一切自一法的自性，什么东西都没有。哎，为什么说只有我们主观感觉呢？因为我们现在跟看电影是完全一样的。哎，你坐在这看电影，功夫熊猫出来了，打得很热闹，实际上屏幕上一根熊猫的毛都没有，是不是啊？哎，一点任何里头竹子也没有竹子的自性，熊猫也没有熊猫的字体，哎，只是一些色声香味触。我们现在不一样吗？还色声香味触，而且跟你昨天晚上做梦呢也完全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昨天晚上睡着了，做梦了，做梦你看见什么呢？看见颜色，听见声音，身体也有感觉，还是色声香味触五种主观感觉。做梦的时候你认为你到了哪儿了，看见谁了，什么都有，等着你一醒你就知道，就是色声香味触一个妄想，里头一点法都没有，这就叫离一切性。就是梦是离一切法的自性的，我们面前就是生死长梦，跟梦一样，只有色声香味触，没有一切法的字体。有无妄见一切自性，有没有啊？有的说那就是不清醒的人了，不知道自己在梦中的，就说啊，这个桌子是有自性的，这叫有妄见。无，哎，说这个屋里头把桌子搬完了，没桌子了，这就叫无。我们无非就是在梦中，就是说这个有那个没有，来回这么来回，就是一切妄见分成有无两个。请佛说了诸法因缘相之后，我们就知道啊，梦里头没有一切性，也这个没有一切法自性，哎，我们就离了这个妄见了。也就是说，我们梦中看见的因、看见的缘，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假因缘，哎，假安利的因缘。你把它叫做因、叫做缘、叫做果，实际上也没有因、也没有缘、也没有果。为什么？因为它跟梦境是一样的，离一切法自性，都没那些东西。最后这句话呢？是这样，你离了一切性，有无妄见之后，就是说梦中一切法你看到什么都是没有自性的，都是一个电影屏幕，哎，都是一个梦。好了，无妄想见，见次俱生，你就消灭掉了，无就是你就消灭掉了，消灭掉了什么呢？妄想见。消灭掉了什么样的妄想见呢？就是见次俱生的妄想见。什么叫见次俱生？后边佛要详细解释。就是说这个因缘呢，这现在那个大慧菩萨让佛讲因缘，说这个因缘梦里头有没有因缘，佛后边讲了，说你要认为梦里头有没有因缘，你如果认为有的话，它无非是两种形式来因缘来生。什么两种形式呢？一种是见次生，就是你说梦里有因缘，那见次生是什么呢？就是先有因后有果，哎，这个果呢又变成因，他们又组合又生出新的果，哎，这个果呢前边生它的就叫因，被生出来就叫果，这个果再生了新的果之后呢，这个果又叫做因，哎，就是所以所有的因都是果，所有的因都是前边生它的果，所有的果呢又都是生后边的因，这个因果链就是这样的。佛说你这个因果呢无非两种形式，一个是什么呢？见次生。什么叫就是把那个句子先去掉，见次打一个顿号，见次生。什么叫见次生呢？就是先有因后有果，这叫见次生。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是见次生的，但是这个见次生呢是成立不了的，一会儿我们来批判啊。然后有的人就说见次生生不了，见次生生不了的这个基本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叫死机不能打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世界上一切法都是在无常变化的，这是按凡夫看到的。这个无常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 前一刹那的法不是后一刹那的法，它发生变化了，变成新的法了。所以我们一个桌子，我们一座楼房，甚至我们地球，我们太阳，从它诞生一直到它被消灭，它是一直在变化的。这个变化呢，是以最短的时间为单位的，这都是凡夫见啊。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话都是不能成立的。哎，凡夫就那么认为，说他生出太阳来了，太阳最后灭了，200亿年之后没太阳了，哎，变没了。然后他说这个变化呢，是一刹那一刹那变化的，以最短的时间单位变化的，这都是说不通的理论上。哎，但是呢，他得这么承认，他不能让一个东西不变。如果有一个东西有两刹那不变，这个它就可以三刹那不变，就可以永远不变了。但是他发现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永远不变的东西，所以他就承认，我们承认一切法都是刹那生灭的，哎，都是就是这一刹那一过去，生到下一刹那生出一个新的法来。前一刹那的法挪不到后一刹那来，因为前一刹那的法过去了，所以呢见次生不能成立就在这儿，就是前一刹那的法已经灭掉了，它怎么能生后一刹那的法？后一刹那的法有，你说我又到下一刹那了，这个时候前一刹那又不存在了，你后一刹那的法从哪儿来？你怎么能证明它是前一刹那生的？所以说你要是认为这个我们梦里头法都有自性，你这个逻辑啊你就成立不了了，就是过去的已经不存在了，它怎么能生现在？哎，所以见次生是理论上不能成立的，就是前一刹那的法，你现在你就说你现在在哪一刹那？你如果说我现在在因刹那，我还没生果，那就只有因，它没生果。你说我现在是果刹那，生出果来了，生出果来的时候没有因，你怎么知道这个果是因生的？所以这个理论上啊，这个时间是不能成立的，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见次生理论上是不成立的。有的人就说我是同时生，同时生呢也很简单，一句话就破了。如果你的因跟果是同时生起的，那他们俩怎么会有因果关系呢？是不是啊？我们俩同时有的，同时存在，谁生谁啊？谁也不生谁，所以呢那个这个因果也成立不了。所以呢这个大会这个整个问题就是说，佛您给我们讲一下我们这里头的因缘因生果的这个道理。你讲完这个道理之后啊，我们就明白了，梦里头的一切法没有自性，没有自体，有说它有说它无都不对，哎，我们就没有妄见了。没有什么妄见呢，就是梦里头有因缘，它是前因后果，这是成立不了的。梦里头有因缘，它是同时俱生，也是成立不了的。这就说明什么呀？梦里头根本就没有因缘，你用理论也成立不了，你用限量也证实不了。你瞪再大的眼睛，你能看到我们梦里头的一个法吗？就这桌子，谁见过桌子？没有人能见过桌子。不要说你，天人鬼他也见不了桌子，他也是看颜色，哎，看的颜色多少可以有区别。说这个叫什么哺乳动物是黑白色，哎，黑白色也是颜色。说人是三色，哎，三色也是颜色。蜜蜂多一点，小鸟多一点，还是颜色。天人再多还是颜色，他看不见任何东西的自性，哎，所以呢梦中一切法无自性，这是讲的这个道理。好，下边我们就过一下，为了那个就过一下最后一句话啊。善知离与有无不正等妄想，这个就是说佛给我们讲了这个因缘之后啊，我们就很好的知道了，就是离与有无不正，就是你说梦里头有东西不对，你说梦里没东西也不对，因为我们凡夫说的这个有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都是他俩相对成立的。我现在说这个屋里没人，实际上是以这个世界上有人，现在这屋里没人来做前提的。所以你说有什么没什么，我现在有钱我现在没钱全错，因为你们的前提全是说有钱，哎，所以离与有物不正等妄想，分别诸法次第一时生过， 就是离了这个分别，就是我们妄想分别，说梦中一切法呀，次第生，这的过失。次第生的过失前边说了，哎，死寂不能打鸣，前一刹那灭掉了，它怎么能生现在这一刹那呢？哎，一时生就是因果是同时的，哎，这生也不对，为什么呢？因果同时出现，就没有因果关系。最后一句啊，看了达其意，哎，你给我们讲明白因缘相了，我们明听明白您说的意思了，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离有无间，我们就说梦里头没有东西，不是没有这个有无都不对，不妄执诸法见生顿生，哎，就是我们就不会再虚妄执着梦里头有法前因后果逐渐升起了，也不会再执着梦里有法顿生，哎，那可能这个有一些，上帝造世界，上帝造世界也是渐次生哈、啊，但是他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这个光，这个所有的光，这就是顿生，哎，他没有因，因为在那个之前没有产生光的因，那就是上帝说一句话，哎，一说这个一句话就是因。就生出光来了，也算一个顿生吧。反正就是你说梦里有因缘，无非是分两大类，或者是先因后果生，或者是因果同时生，只有这两种，是吧？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佛给我们说了一切法因缘相之后啊，我们就知道梦中一切法就是一个虚幻，如梦幻泡影，根本就没东西，没有自性，所以我们呢就不再说梦里头有东西，梦里头没什么，哎，都不说了。我们也不执着梦里头这个因果是前因后果逐渐升起的，还是因果同时升起的，我们都不知道了，不妄执，这个意思。纠正前边讲的一个错误啊。这个佛告大会，一切法二种原相为外及内，这个外就是指的物质因缘，内是指的精神因缘。哎，有人就看了之后说，哎，你看佛告诉大会说我们梦里头有因缘，这就是这个没有前后来读佛那个，这个大会让佛说你跟我讲一下这个梦里的因缘法，佛得怎么办啊？先提出来说梦里头有什么因缘法，然后呢我再来破它。哎，你现在就好像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梦中都有什么呀？你佛得先得归一下类啊，梦里五类，有五蕴，哎，有五大堆，你看包括全了吧？哎，一看没有丢，梦里头分五大类，然后佛再一类一类，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再给你破，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佛一开始先把这个法分类的时候，这时候还没破，这并不是说佛说什么就承认什么，哎，这是先把材料拿出来。说梦里一切法呀，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内因缘，一个是外因缘。哎，这个身内身外，身外是物质世界，身内大家要注意一个比较细致的区别，就是什么呢？身内不是指的你这个皮肤之内就是身内，实际上我们这个肉身、血肉、骨头还是什么呀？物质世界，还是物质。在古代不像现在唯物主义，光相信有东西，不相信有精神，所以呢现在就是那就没有精神存在，认为精神是物质的一个附属品，物质没了精神就没了，这是非常笨非常低级的，哎，就认为人就没灵魂。你说人没灵魂的叫什么东西啊？就叫行尸走肉。现在我们人就骄傲的宣称我们就是行尸走肉，我们就没灵魂，哎，我们就精神就是个附属物，你说那个人水平就是极次极低。哎，这个内是什么呢？是指的精神存在，哎，不是指的这个内脏啊，什么骨头啊，不是这个，这还是外，还是气世间，是指的精神存在。这个精神存在呢，古代呢，那就是比较复杂了，但是呢，一个比较普遍的就是。误以为人有一个灵魂，我们用这个好理解，我们就把这个精神存在理解成灵魂吧。说佛在这儿啊，实际上是不是这个 这么低级的，说就是个灵魂。但是佛呢，也是就是我们干脆就是精神存在吧，就认为我有一个精神本体，那个精神本体是我，但是呢，不是那个人们说的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哎，就是一个精神存在。好，这个简单一说就过去了啊。外缘者为泥团柱轮绳水工人工，这就是那个陶器的师傅用泥用水来做这个泥罐，做好了烧了，哎，一个这个陶罐瓶产生了。这是什么呀？气世间物质世界，哎，这叫外因缘。如泥瓶，哎，泥是因，瓶是果，铝是那个布丝儿、布线，哎，蝶是指的那个棉布，就是我们说的布，哎，这是标点点错了，铝蝶是一组，哎，以线为因能组成布，以草为因能做成席，哎，这是一对儿，以种为因能长出芽来。哎，你那个种庄稼，先把种种下去，它就能生出这个庄稼苗来。哎，种芽这是一对儿，酥酪是一对儿，就是酥是这个牛奶呢，先来这个做成这个发酵，做成酸奶，然后做成这个生酥做成熟酥，什么最后弄出提壶来，这是一个生产过程。哎，方便缘生亦复如是，是名外缘前后转生。你看佛并不是承认有外缘，是说先把你梦里的缘呢，我们分两大类，一个是物质，一个精神。哎，这是前边的，像这个做陶罐，这就是物质。云和内缘，什么叫内缘呢？为无名爱业等法得缘名。哎，就是什么叫无名？没有智慧。什么没有智慧啊？我们的精神，凡夫的精神本体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我们就爱了就造业，都是我们的心法精神活动。这一些法等是指的那个十二因缘，这精神活动这些法得缘名，它呢也叫做缘，叫内缘。从彼生因皆入法，这个内缘呢，你这一执着一造业就能生出什么呀？五蕴十八界十二入，哎，后来译成十二处，这些法来就能生出这个外边法来。为什么人精神活动一造业能生出外法？他不是能生出外法来，是他认为有外法，所以就生出外法来了。哎，得缘名，起名这就叫外缘。彼无差别，是指的这个内因缘跟外因缘啊，没有差别，就是精神存在跟物质存在没有差别。为什么没有差别呢？因为都是妄想，都是空，都是梦，都根本不存在，所以呢，你说梦里的精神、梦里的物质，全都没有差别。而愚夫妄想，是名内缘法。佛说，这个内因缘、外因缘都空，都没有，做梦嘛，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那个梦里的人呢，他不知道自己在做梦，这就叫愚夫，哎，糊涂人。这个糊涂人就妄想，他说，哎，有精神、有物质存在，这个精神就叫做内缘法，物质就叫外缘法，这是分两大类。然后这是新课了啊，上次我们就讲到这儿了，我们现在讲新课。佛呢继续分类，为什么呢？这个分一个内外因缘啊太粗，说内因缘是这个精神，外因缘是物质，哎，这是一种分法，太粗。你这个首先分一个大类，然后呢分因缘呢有无数个分类法，外道就是佛教里头大乘小乘无数分的。我们前面说过，数论派把一切法分成25种自性，25种因缘，哎，那就是25类，哎，各个外道都有自己的分法。佛教里头分的也不一样，小乘啊有的分10几种，有的分20几种。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唯识有一个最基础的叫白法明门论，就是把这个梦中一切法分100份，叫白法。小乘呢，那个毗婆沙那个论里头呢，分75法，哎，比大乘少。他也是他把这个梦中一切法分成。然后呢，因说因呢，我们前边学过叫四缘，那就是把因分成4个因。这儿呢，佛又说了一个6因，所以这些数字没有多大意义。就是说，就好像我说我把这个世界分成2类啊，精神物质2大类， 分成三类三字性，分成四类分成什么四大，分成五类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他就是从各个角度各个标准来分这个梦中这一切法。像这个因也是无数的，所以你也不用记说啊究竟是有几种，那个就是说你愿意分多少种分多少种，是不是啊，分的这个分类方法多的是，不用记。不用记说我要不要了解，要了解一下这些名词，知道这个名词什么意思。到你读这个小乘经论的时候，读外道经论的时候，读大乘的时候，一看到这个词你知道啊、哦、这个就是跟学白法明门论似的，先把这一百法的名词呢熟悉一下，一个小词典。哎，我们这也是知道这个因是什么意思就行了。大会比因者，哎，这个因呢就包括内外法了。哎，就内外法，这就是从另一个标准把世界上一切因分六大类。比因者有六种，为当有因。先是我看啊，他这是名字，名字就无所谓了，我们就先念一下吧。当有因就是应当有那个东西。你比如说这个这指的什么呀，就是指的因缘，直接因，直接原因。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产生了，比如说这种类一看一片高粱长出来了。哎，我们就知道什么呀，这一片高粱当有因。它应当有什么呀，有种子，有人种，有人浇水，有阳光，有什么各方面条件，土地的肥力都能够达到，它才能够长出庄稼来。当有因是指的它的因缘，就是直接原因。相续因，相续因呢是指的种子。这个小乘也有种子说，就是我们能看见的这都是叫现行，我们看不见的是种子，但是小乘有的派他也承认有种子。就是不是说我们这个现行一现行就没了，哎，它会留下种子，种子会生后边的现行，所以有种子这个法就能相续，哎，有种子这个法就能相续。这个相续因是指的种子，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相因，相因就是指的我们看见的这些相，相呢它是把相排起队来做因，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怎么说啊，其实种子现行那个不是那个庄稼的种子跟芽就可以说相因。哎，我把这个豆种到地来就长出芽来了，这两个相它们就有因果关系。哎，相因。作因是指的那个能作者，就是任何因呐、不是任何因了，就是有一些因呐它有一个能作者，就是能作因，就是它是能造作的。出发体什么呢，就是有情，哎，就是这个人呐、啊、动物啊什么都可以做作因，就是它能造作。显示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边有一个佛举了一例子，就是说如灯照明，就是说这个东西原来就有，但是呢你看不见，你由于一个因缘呢一弄让你看见了，就好像这个屋里头啊你进来了是黑的，你什么也看不见，实际上那个东西有但是你看不见，你一点灯呢什么都看见了。哎，显示因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有，你呢看不见感觉不到，哎，由于你做了一个什么事儿，一下让你能够看见了，就是显示出来了，叫显示因。待因就是说这个东西暂时还没有，暂时还没产生，为什么呀，它缺因缘，它要等待因缘来才能产生，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下边的我们就不那个重复它，这个大概都差不多，下边就直接看佛的解释啊。当有因者，什么叫当有因，就是应当有这个因，应当有的因。佛说作因以内外法生，就是说这个当有因就是什么呢，你产生了这个因之后，它就可以生内因，内精神法生外物质法，它就可以生法。这是什么呀，就是直接原因嘛。哎，你比如说这个外法，我们就说你有砖头，哎，你就可以盖房子了，这房这就是砖头，你我们现在一看这个楼是砖头盖起来的，我们就会想这个楼的因是什么呀，它肯定有因，应当有因，应当什么因呢，砖头、玻璃、钢筋、水泥，哎，这就是楼房的当有因。 那这个因呢，就是做因以，把这个因产生了之后，内外法生，哎，房子有砖，房子就可以盖起来了，哎，有什么这个想法，哎，就可以产生后边的想法，内外法就可以生了。所以当有因就是因缘，直接原因，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大会，当因者作因以能生内外法，好好懂啊。当有因者为内外法作因生果，哎，这个怎么理解都对。说内外法作因生果，就是我们现在有精神有物质，内外法，内外法你以任何内外法作因，它都会生果，对不对？因为任何法都是有因果，有因果关系嘛。下边第二个，相续因者作攀缘以内外法生因种子等。先说作攀缘以，什么叫攀？攀就是往上爬。什么叫缘？缘就是看啊听啊，看到听到，这就叫缘道了。哎，想到也叫缘道。攀缘就是抓取，哎，就是你在这儿就是做想吧。攀缘以就是说你在这琢磨，哎，造作，造作完了之后呢，你造作这个出来的那个内外法呀，它就能生因种子。它这是内外法因种子，我看啊，过就是那个运，哎，就是内外法生什么呢？五蕴种子，就是有色法种子，有心法种子，分那么两大类。哎，他就意思就是说，你所有的攀缘造作都会留下记忆，都会生成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以后这个法能相续的因。这个攀缘就是我们精神活动，哎，你抓取、攀取、看啊、听啊、想啊，哎，这都叫攀缘。攀缘完了之后呢，你就会留下生以后五蕴十八界的种子。这个种子就叫做相续因，就是以后你比如说你这一生折腾完了一个人，哎，比如说有人这个发生事故一下没这个人了，但是他攀缘已是吧，内外法生，那以后这个人还有没有相续啊？有，他这个相续靠什么呀？就是靠他攀缘之后那个留下的记忆，那个种子他就又去投胎相续因。下边这句话，相续因者能攀缘内外法因种子，没区别，为内外法作所缘生果运种子，也就是相属因，相续因，相续因比较好理解，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这都是凡夫见啊，一切事物它要延续靠什么呢？它要有种子，它才能生起后边的法。相因者作无间相续相生，这个很好，这个很简单。相就是我们看到这都是相，哎，颜色相、声音相、什么感觉相，都是相。无间相续，无间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相啊，是紧挨着一个相接着一个相，无间，哎，没有间隔的相续相生。哎，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你就看这个电脑这个屏幕，哎，它无间相续相生，哎，蓝色、红色虽然会变换。红色接着蓝色什么它都在相续的相生，这就叫相因。相因是什么呢？是把前边的相作为后边的相的原因，哎，这个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这一切都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是前边相作后边的相的原因不能成立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前边的相灭掉，后边的相才能产生。你现在看这个屏幕，你前边的相不灭掉，你能看见后边的相吗？你不可能，是吧？它是一刹那一刹那，一个相一个相连续打在屏幕上的，哎，前面相灭掉，后边相才能生。你怎么能说前边的相是后边相的因呢？这个没有因果关系。因为很简单，我在这儿我变换一下，我把后边换一个照片，你不能说我现在的字儿就是后边产生的那个照片的原因，你不能说吧，哎，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相啊，前后时间顺序产生的相实际上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哎，但是我们人呢就硬说这些是因果关系，哎，我们就硬这么安排，就非说前边，你比如说我们一看云彩来了，我们就说要下雨了，就认为这个云彩就是下雨的因，哎，这个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现在这个先不破啊，先解释这个名词。所以相因就是指什么呀？无间相续相生，就是 前边那个相，紧挨着它产生的相，它无间相续相，它就说前边那个相就是后边那个相的因。这是人们瞎掰，就好像那个我举那个西方休谟，好像休谟举的，休谟这个人就头脑很清醒，他说人们说的这个世间因果呀，全部是瞎猜的，不能成立的。哎，人们整天看说，哎，一看只要是早晨太阳就从东边升起了，人们就说，哎，太阳从早晨太阳就从东边升起。他说这个是就是是人这么就是看到这个现象，他就说这是因，这是胡猜，这是胡猜，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很可能有一天的太阳就不从东边升起，这个是很有可能的。说怎么会有可能呢？那地球的磁场都可以颠倒，你怎么知道这个星球的运化，它运行它到一个周期了，它就要发生一个大的变动，是不是啊？那太阳还要没有了，你连升起都不升起了，都可能的，你怎么能说只要早晨太阳就能从东方升起呢？那有可能地球怎么一转，太阳那天从南边升起了，从西边升起了，都有可能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人们就是一听就明白了，什么例子啊？他说养鸡场这个鸡呀，他们就跟这个看太阳早晨从东方升起一样，鸡呢说只要这个每天早晨大门一开，就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呢来喂他们，哎，这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哎，就高兴得不得了。每天早晨门一开，进来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呢，就给他们送粮食来了。他说他不知道有一天呢，门一开又是穿白衣服的人来了，把他们抓都运走，都给宰了，是不是啊？所以人们观察的这些东西啊，他把它排成对，排成因果，根本就是没有道理的。哎，你根本不知道背后是怎么个运行机制，怎么一个这个怎么回事，人们这稀里糊涂的，哎，就这儿看到出了这个就会出那个，他就把这个一个叫因一个叫果。哎，到后边为什么人们老犯错误，为什么人们老出事儿，哎，为什么人们老倒霉，就是因为什么呀？他们见的这因果是假因果。哎，人们认为你做了这个件事儿就一定能产生这件事儿，结果这个人呢做了这件事儿也产生不了。哎，那所以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们找的不是真因果，是假因果。好，看第二个这个翻译，相因者能生相续次第作事而不断绝。哎，就是说前边的相能生后边的相，哎，这就叫相因。相因者作无间相生相续果，哎，相挨着相，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现行跟现行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呢，现行跟现行之间没有关系，现行跟什么有关系啊？跟种子有关系，你种子变了，现行就变了。哎，比如说一个人正坐着人了，正享熟了，哎，一个跟头起不来了，结果呢鬼道众生的种子现行了，一下就变成鬼了。我刚看一个故事，可能就是那个延安地区的，因为它里头出现了柳林镇，那个龙饶寺那个镇子就叫柳林镇，而且他们住的是窑洞。有一个人呢，有一天下大雨，他窑洞塌了，他就从那个窑洞里头爬出来了，爬出来之后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家里人，他就跟他们说话，谁都不理他，把他气坏了。结果他扭头就上邻居家去了，结果一进邻居家呢，邻居家有一个人说生了一个白胖的壮丁，他一看自己手也小脚也小，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投胎了。这就是那个相，叫相因，就是他那儿他以为自己从窑洞里爬出来了，实际上这个时候他的肉体已经砸死了，他是他的那个叫精神存在爬出来了，他跟人说话，跟谁说话都不理他，就跟没他似的，所以他生气了，他就到别人家去了，结果一到别人家投胎了，哎，整个变了，他整个变了。所以这个相因，你不知道这个头一个相产生了，后一个相会产生什么相，因为你啊愚痴得很，你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猜到？那是由种子决定的。为什么他 投胎到那家的呢，那就是他这个跟那家的姻缘，他有这个种子，是吧？哎，所以呢，因为人们有这么个说法，好像助胎迷，他呢没助胎，所以他就记得这个前世的事儿。他没助胎，他就是到那儿就正好生出来，他就投胎了，所以呢，他记得前生的事儿。这个，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相前后相之间呢，没有因果关系。真正的因果关系是种子，哎，什么种子成熟，决定什么果。好，我们往下啊，作因者，作增上士如转轮王，什么意思呢？这个增上，我们前面讲过，增是增加，上是提高一个，就是台阶，上了一个层次。增上就是加强的意思，做增上士就是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我来了一个人，我来操作，这就叫增上士。就是比如说这个你不管干什么吧，都是来增加他的势力，哎，让他符合你的想法，哎，都叫增上士。就是加了你的力量做成的事儿吧，哎，如转轮王。转轮，这就是举了一个转轮王，他可以增上事，我们任何友情都可以增上事，是不是啊？哎，我到这看到这个，我就可以收拾收拾，哎，这就叫增上，就是能做事的友情，就叫作因，就是能作因，他能造作，哎，就这意思。大会作因者，能做增上因，如转轮王。能作因者，为做增上而生于果。就是我们这个友情啊，都能造作，造作就能产生一个由于我的造作产生的果，这就是增上果。怎么叫增上果呢？就是没我就没有这个增上，有我呢，我就能给它加一些力量，就能生出一个新的果来。所以这个作因是什么呢？就是指友情，哎，友情都能造作，就是造能造业的友情，就叫能作因。显示因者，妄想是生矣，就是佛直接把我们那个梦中事都叫妄想事。妄想是生矣，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有了，已经产生了。相现作所作，妄想是生矣，相现作所作，如灯照色。我们看这个下边的是不是好理解一点啊？了因者，这个叫了因。你看啊，显示因译的比较好，就是原来这儿看不出来，有那个东西显示不出来，我把灯一点，哎，显示出来了，就是有一个因能让我了解到它，能圆到它，哎，这就叫显示因。像灯，就是显示黑屋里东西的一个显示因，哎。这个了因，哎，后边太简单了，后边这个也可以，闲了，了就是有这个完成的意思，哎，也有这个了解明白的意思，闲了就是哎能把这个东西给显现出来。闲了因者，我们先看后边这个啊，为分别生能显镜像，如灯照物。为分别生，就是说这个人呢还是要有我们友情，这个人呢去那儿做分别，做这个做工。结果他做了这个分别之后呢，能显镜像，哎，就能够把那个原来有但是我没看到的那个镜，外镜的像，哎，能够显示出来，就好像原来是黑的，我一点灯能够看见这个环境了。再回来看第二个翻译啊，妄想是生矣，能显示，哎，这个意的比较好理解哈，就是梦里的事都是妄想事，本来没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佛就说呀，你们妄想存在的那些事儿，你认为它已经存在了，能显示，你说了梵文这个动词放在后边，你可以把这个能显示放前边，是吧？能显示已经生出来的妄想事，哎，这就叫显示因。哎，显示因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了解不了解，你看到看不到，那个东西是原封，人家早已经在那儿了，只是让你能不能看到，哎，能不能了解到，这是显示因。再回来看第一个啊，妄想是生矣，相现作所作， 不管他了，这个意思不好解释，意思我们已经很明白了，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俩讨论问题，你呢原来对这个是这种思想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给你通过一些语言讲的，你说哦，原来这个比如说休谟叫怀疑论者，你就不知道休谟他怀什么是怀疑论者呀，你不知道，我就给你讲，我说休谟的理论是什么呀，他说世界上一切没有确定的东西，都是人瞎猜的，就是说你只要你说我知道一个真理，你说出来，休谟就可以给你推翻，他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推翻一切，这就叫怀疑论者。你通过我这个话一那个了解呢，你现在知道了什么叫怀疑论者，这也是一个，我的话就叫显示音，就是你原来看不见这个怀疑论者的意，我现在给你通过一解说呢，你一看怀疑论者，你说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哎，就等于你看见了怀疑论者的这个意，那个意思，我把那个就好像灯一样一照，把那个怀疑论者的那个意给显示在你面前了，这也叫显示音，就是说怀疑论者的意是人家早就规定了的，早就西方哲学里头早就定好的，只是你呢没看见，哎，我点了个灯你看见了，所以我这个点灯就是用我的语言给你点的，这就叫显示音，原来就有，现在让你看到了。这个叶教授讲那个龙树中观，第一个就是叫怀疑论，是吧，就是为什么怀疑论呢，这佛教里头讲更彻底，你没见过这一切法的自性，你只见了颜色，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声音是你的主观感觉，你在这睁着大眼看的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跟你昨天晚上做梦是一样的，你做梦里头全是你的主观感觉，没有一点客观存在，哎，所以呢你只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东西，那都是胡说八道，都是你猜想的，都是你胡说的，就好像人说梦话一样，哎，人没睡醒在那说我看见这个了我看见那个了，那不就是梦话吗，哎，所以呢怀疑论者就是说你是梦中人，你不要说你看见东西了，哎，所以这就是这个怀疑论是第一个是前提。后来又有人问说什么叫封闭原则，哎，一句话你记住，什么叫封闭原则呀，就是人们给一个法下的定义是不能变的，这就是封闭原则，你看人们给任何法下的定义都是印在词典上印在书里，那都是不能变的，说我非变一变，你变了它就不是那个东西了，那就成一个新的定义了，哎，就好像说小姐原来是很尊称是吧，哎，尊称这个词典上都有定义，后来有人说这个小姐给用的成了贬称了哈，成了贬义了，实际上不是把原来尊称的小姐的那个定义给变了，那个变不了，是他新创了一个小姐的新的定义，哎，所以那个定义是不能变的，不是说小姐的定义变了，而是什么呀，给小姐这个名词又多创造了一个定义，两个定义了，是这样的意思，哎，我们现在经常给一个词儿，经常加新的定义是吧，哎，那是你创的一个新的定义，你创出来也是不能变的，你要说后来说哎，这小姐这词儿又变好了，不是变好了，你那个原来做贬义的那个小姐那个词儿的定义那是不变的，明白吧，你说我现在说小姐我们大家又变成尊称了，那是什么呀，恢复了另外一个定义，跟你那个贬称的那个定义没有关系，听明白没有，就是说人们约定俗成说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哎，这个定义说好了是不变的，哎，变了之后就是另一个定义了，就不是原来的东西了，龙树就是用这两个原则，第一个怀疑主义就是什么呢，你没看见过任何东西自性，你都是猜的，所以你甭跟我说，你说你看见人了，这都是那个没水平的人，没文化的人，你说的糊涂话，那都是傻子，哎，那个用叶教授的话就是说，你要说你看见东西了，你就是傻，哎，你就甭在这参加辩论， 高手呢都是知道，你不能说你看见东西了，你得用逻辑来证明。逻辑怎么证明呢？龙叔就抓住那个说，你的定义不能变，哎，你的定义不能变，这定义一不能变呢，你就什么事儿都干不成。哎，你是不是啊？你因为你就是说，他说那个年轻人不能变老，现在明白了吧？这两个必须紧密结合。你如果又回去了，你说有年轻人变老了，那你又说看见人了，是不是啊？你看不见人，现在是用语言来成立，语言成立，年轻人就变老不了。年轻人，什么叫年轻人？定义是确定的，他怎么可能变成老年人呢？哎，所以呢，你任何话彻底都是胡说八道。所以龙树啊，就是一个扩大了的芝诺悖论。芝诺呢，他水平低一点，他就怎么样，挑出来了40多个，就是你们人都认为是真理的那个两句话，我给你放在一块儿，就出一个大洋相，就证明你人说的话是什么呀？是胡说。哎，老是有人说芝诺悖论不能成立，芝诺就是让它不成立的啊！好像说啊，我把芝诺不能芝诺悖论里头没有芝诺的东西，他是把人们他的对手认为是真理的两个话放在一块儿，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来，错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去找错，结果人们呢又不承认。你比如说就那个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吧，芝诺就问说，你是不是认为任何一段距离都能分无数段？人们说没有问题，是吧？因为人们如果说不能分无数段，人们的理论就成立不了了。你既然有距离，它怎么不能继续分呢？是不是啊？只要有距离就可以一半一半继续分下去。这你没说吗？那个庄子的那个朋友惠施，什么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谁，这是我们凡夫自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真理。然后那个芝诺又问他，那一个人是不是不能跑过无数段距离？这也没有问题，这是人们的逻辑，对吧？你无数你怎么可能跑过去呢？是不是啊？你跑吧，没数。哎，那芝诺就说了，就你们这真理啊，放一块儿，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把乌龟放在前边10米，10米能分无数段距离，阿基里斯跑不过无数段距离，所以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谁的错呀？人们的错。你自己去找那个，现在人们后边多少论文，真的是学位什么硕士博士的论文呢，就来证明什么呢？证明芝诺错了。你说连芝诺什么意思都没听懂，人家是出你的洋相，你还在那证明芝诺错，那跟芝诺有什么关系啊？里头没有一句话是芝诺的。哎，芝诺就是说你们傻，你看你们这个真理放一块儿，你自己打自己脸，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是个看笑话的。龙树是不是就把他这个40多个悖论给扩大到了什么呀？你一句话也成立不了，哎，你一个真理也成立不起来，都是胡说八道。哎，所以龙树就是用的那个，就是说龙树为什么说他没有立宗，是吧？龙树没有自己不立宗，他就破你。哎，你说一句他破一句，说你什么也成立不起来。所以龙树就是芝诺，哎，他是更高级的芝诺，更聪明的芝诺，哎，更这个彻底的芝诺。好，最后一个音叫代音。什么叫代音呢？灭实作，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了的时候，这个呀叫代音。什么意思啊？就是它因缘不全，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产生，它得等待的原因，就是说缺音。哎，相续断，不妄想性生，就是这个相续呢断掉了，生出来一个什么呢？不妄想性，就是没妄想，没东西，生出来一个断想，就是这个东西没了。为什么？因为它缺因缘，它要等待因缘。所以待因就是缺因，就是这个东西灭掉了，这个东西现在产生不出来，这叫待因。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身上没钱， 这就叫代印，这就叫代印，就是钱的因缘不全，所以呢没钱，这就叫代印。哎，这个很形象。注意这个第二个，我们说了第二个本子最差，第二个呀理解错了，他把这个代理解成了相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相代因是指的什么呀？相代因就是我用我们现在的话叫相对因，相对成立，相互关代，是一个什么呀？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因，没这个就没那个。比如说黑跟白就是相代因，高跟低就是相代因，就是没有高就没有低，哎，他俩一分就是二，他俩离不开，他俩互相为相代因，这叫相代因。不是这个代因的，代因的意思是现在缺因，哎，这个东西现在不能产生。你看相续断，哎，这个东西没了，不妄想相生，就是生起来一个没东西，找不着这个东西，哎，这叫代因。所以这个相代因呢译错了，后边译的话的意思跟上边一样，所以跟他这个名字呢是不一致的。你看啊，余灭时，就是在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不见虚妄生法，没看不见这个东西，相续是断绝故，没这个东西了，这叫代因。怎么能叫相代因呢？相代因是两个同时存在，谁也离不了谁，叫相代。所以第二个呢没看懂，结果呢最后这唐朝本子呢也没看懂，就照着这个第二个抄了一下，叫观代因，意思是一样的。观代就是互相看，哎，互相看，我看你，你看我，相对，就是我们说二，哎，我们的一切概念都是一对一对成立的，你缺一，没有对方，你那个就没有上就没有下，没有左就没有右，所以他们这都得一对一对成立，这叫相代因。哎，结果呢后边说未灭时，未这个东西没了的时候，相续断，无妄想生，就是根本就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根本就不产生，它怎么能叫相代因呢？所以啊，这个经典，佛说的经典实际上是很高深的，尤其是唯识经典，看懂的人呐实在是不多。你看这个这代因就没看懂，稀里糊涂的前边唐那个这是魏本弄了个相代因错了，后边唐本就跟着错。所以啊，还是第一个本子呀，这个作者呀，这个理解的要更接近佛意。好，我们往下来啊，这是六个因，名字介绍。大会，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因的那个定义。你读经论的时候，读到这个词儿，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不用下太大功夫。下边该这个法义了啊，这个要下功夫，要听懂。大会，彼自妄想相，愚夫不见次生，不具生所以者何？这是佛对大会说的啊，说大会啊，说这个那些，彼是那些人们自己妄想出来的相，就是由愚夫啊自己妄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就那些因缘吧，内外因缘，不见次生，不具生。先说结论，说就是愚夫自己妄想出来的那些内外因缘相，他们呢既不是见次生，就是不是说前边有了因缘聚合了就生一个果，这就叫见次生，先有因后有果，这就叫见次生。佛说呀，梦里凡夫妄想出来的那些因缘根本不存在，所以呢他们不可能说先有一个什么东西，他们又组合出来个什么东西，哎，先有因后有果，生不出来。为什么呀？梦里是空，都不存在，不具生。说有的说啊，这先因不能产生后果，因为你先因后果不能同时存在，对吧？你先因，在先因的时候没有果，在有果的时候先因又没有了，是吧？这个先因后果不能同时存在，所以你怎么能证明说光有因没果的时候它怎么能叫因呢？ 你光有果没有因的时候，它怎么能叫果呢？是不是啊？我们看见的就是看这是因，下刹那出来一个果，你怎么知道它俩是那个有因果关系呢？哎，你证明不了，因为它俩不能同时存在，不见此生。不具生就是由于前边把这个先因后果给说，你这理论成立不了，哎，结果逼得对方说，我这个因果是同时生的，哎，我有因果。佛说你同时生也不对，哎，同时生了就不存在因果了，所以不具生。所以者何？为什么这样说呢？哎，下边来讲道理，看一下其他的译本。大会，如是诸法，凡夫自心虚妄分别。如是诸法，像这样的一切法，什么呢？就是这个，还给它打开，一会儿它回来了。就是说，像前边我们说的那个这些法，哎，这所有这些法，就是梦里头有的内外因缘法。凡夫自心虚妄分别，都是我们梦里凡夫啊自己的心识妄想出分别出来的法，实际上不存在这些法。大会，是诸法非次第生，这些法不是先因后果生出来的，非一时生，也不是同时生出来的。为什么呢？下边讲。再看第三个译本啊，大会，此事于夫自所分别。就是说前边说内因缘法外因缘法，这都是梦里糊里糊涂的那些人呐、啊、自己分别出来的，做梦的人分别出来的，非见次生亦非顿生，何以故？下边看道理啊。若复俱生者，如果说他们是一块生的，因果同时生的，做所做无分别。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是所做，第一个就是能做，能做所做，能做就是因，所做就是果。哎，比如说我们说我这儿种了一个种子，哎，然后后边果就要产生，生长出一个庄稼来。这个种子就是能做，它能做芽，哎，那个芽呢就叫所做，能做所做。佛说，如果你这个因果俱生者，就是如果你的因果是同时生起来的，能做所做无分别。就是你说我的种子跟那个芽呀是同时存在的，那种子跟芽没有差别了，你把哪个叫成因，哪个叫成果呀？他俩你要说因都是因，你要说果都是果，他俩没有分别，不得因相故，你就不能在他俩之间建立因相果相，就没有因果了，是吧？同时生的没因果。大会，若一切法一时生者，哎，像那个上帝说要有光，这啪一下世界有了光了，这个光啊就是一时生，它没有前因，前边没有说产生光的因，没有，哎，原来上帝造世界之前呢什么都没有，就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说要有水就有了水，说要有植物就有了植物，要有动物就有了动物，前边都没因，这都是一时生，哎，一时生没有因果，哎，那个基督教，他自己就说这个不能讲因果，就是中国人到外国之后到教会说上帝造世界，中国人就喜欢问，谁造上帝啊？罪过罪过，你这不能怀疑上帝，不能问这个，上帝没有因，哎，上帝不是造出来的，上帝是永恒存在的。哎，不讲理的，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没有掉下来，就是也早就有上帝，永远也不消失。哎，他是没有因的，所以呢，这个叫一时生是不讲因果的。哎，你一时生嘛，没有因，因果不可差别，就是同时生的东西，你在里头不能分别这个是因，那个是果，因为他们没有因果关系。以不见因果身相故，因为什么呢？你看不到这个因。或者是果的身相，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为什么把它叫因，为什么把它叫果？你叫因身果身，为什么你把它叫因身呢？它跟那个果身它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同呢？你分别不出来，因为它们是同时出现，同时出现的，所以呢里头分不出因果来。大会，若顿生者，则作与所作无有差别，求其因相不可得故，这个好理解是吧？ 同时产生的东西，你那个不能说谁是谁的因，谁是谁的果，他们俩是平等的，是吧？都，你要说都是因可以，那是对后边的东西；你要说都是果，那是对前边的因。但是呢，他俩是同时出现的，也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所以他俩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好，下边就说：若见次生者，不得向我故。见次生不生？我们先讲第一句话啊，若见此生，就是说我是先有因后生果，然后呢他说不得向我故，就是不得，你找不着，找不着什么呢？找不着你说的那个因相或者果相的我。你以后记住，这个我就可以跟什么呀，自己、自身、自性、自体划等号。不得像我，就是你找不着那个前因的像的字体，你也找不到那个后边产生的那个果的那个像的字体自身，哎，你找不到它。这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一切法无自性的根本原理。若见此生者，你说先有一个因后有一个果，佛说不得像我故，就是你找不到那个因相的，你说比如说种子，找不到那个因相的我，找不到那个种子的自体自相。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只能看见颜色，跟做梦一样，你在做梦里头种了好多庄稼，是吧？种了好多种子，也长出来好多庄稼，结果一醒，种子也没有，庄稼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梦里头只看到颜色，你根本就看不到种子，也看不到庄稼。哎，我们现在就是生死长梦当中跟你做的梦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你说我先因产生了个后果，只是一个梦境，你找不到这个因相果相的自体自性。见次生不生，所以见次生前因后果这种生法生不出来，成立不了。这就是那个叶教授说的那叫怀疑主义。哎，为什么我看着庄稼这个种下庄稼了，长出芽来了，为什么不能成立呢？因为你这句话是胡说八道，你根本就看不见种子，也看不见庄稼。你认为这个有种，真有种子的字体，真有庄稼的自性，这都是妄想。为什么？因为你是在梦中，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只是你不知道你是梦，你糊涂。哎，就好像那个群里头有一个过一段时间上来就说，最后一次上来说的是什么呀，面前东西这么真实，你怎么能说没有呢？你，我们不跟你吵，你说它非常真实，你爹你妈你爷爷你的这个领导你的单位，全世界人民连猪羊狗鸭都同意你，都认为非常真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这是学佛的，是不是啊？你既然不承认这是梦，不承认这是空，你就真实去吧，是不是啊？那这奇怪的是他，你既然跟我们说的不一样，你认为非常真实，你非在这学这个佛说一切空干什么？我这对这些人有点奇怪，不过这还是有点善根哈。过一段时间就发作一次，那但是呢他还不那个不离开，这也是善根所致，还在这儿还跟大伙吵。哎，你是不是啊？我们这儿那个原来也是听课的，像老居士一开始佛说这如梦，没说这是梦，哎，这个态度还是比较认真的，他找佛说，是吧？结果我给他找了一大堆什么呀，佛说就是我们现在跟梦无二无别，哎，没有一点，没有丝毫差别，找了一大堆。哎，老居士一看佛说了，哎，跟梦无二无别，哎，老居士不说话了。你这个，你像这个位呢，那多少人给他说，你既然你不信佛的话，哎，你那就没办法了，是不是啊？哎，非常真实。哎，这就是那个不承认这个叫怀疑主义。哎，不承认自己在梦中，就认为自己就是真实存在的，认为我看见的就是真实。 你既然你认为你看的就是真实，你就不用找真理了，是不是？你已经找到真理了吗？你已经找到唯物主义，物质就是真实存在的，你就抱着那东西去过去吧，就完了，是吧？哎，所以呢，怀疑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你首先得承认呢，你现在跟梦是没有区别的。哎，你昨天晚上种了好多庄稼，一醒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是说那个常贤法师那个话，我听了特一句话特说明问题。我们在梦里走了很多路，醒的时候还在床上。这个话太经典了。你在梦里种了很多庄稼，种子都生芽了，结果你一醒呢，什么都没有。哎，既然佛说我们现在跟梦没有区别啊，现在霍金死了，结果呢又把霍金的那些文章拿出来。霍金这个人坚定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呀？他说什么叫现实世界？就是我们人的意识在脑海里头创造的一个三维模型。多清醒，他就知道你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妄想，就是一个模型。哎，你看不到那个世界本身。所以霍金《时间简史》里头说，人们永远不可能证实物质的存在。为什么呀？他知道人们永远看不到物质。哎，这个人非常清醒。然后那篇文章叫霍金说的叫生命的意义。哎呀，那说的太这个科学家还是聪明，还不愧为人类最聪明大人。他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他说人生的意义呀，全在你的选择。他说人生的意义也是你假想的那个三维模型的一部分。他说我们人，他说现在这个现实世界就是我们人意识脑海里头创造的一个三维模型。他说人生意义就是你那个三维模型的一部分。他说因为你那个三维世界模型啊，不光有物质，里头还有精神，还有感觉。你的精神感觉思想也是那个我们创造的那个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他说人生的意义只存在我们人的脑海里，不存在心外。简直这都是简直跟唯识都非常接近了。哎，所以这个人呢，以后碰到佛法，哎，应该是很快的。你要说怀疑主义，说我们只能看见色声香味触，看不见任何法的自性，这你都不用跟他说，因为只物理教科书就是这么写的。哎，所以这个人很值得悼念一下，是吧？我们哀悼他。我哀悼他不是说他死，他其实活得够赚的了，是吧？21岁就判说活不了两年，结果活了多少啊？那真是已经相当这个厉害了。不是说他不应该死，生老病死是正常的，悼念什么呀？这么聪明的人，这么有名，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费了那么大的劲儿，竟然一点佛法没学着，这一生白费了，是吧？又看到后边的因缘了，看到后边的因缘好不好了？也就是说，你只要不知道面前是梦，不把从梦中醒来当作你的修行目标，你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没有任何意义，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哀悼他就是这么活了这么大岁数，费了这么大的劲儿，结果呢一点真理没找着。哎，所以有人说他也在接近真理，光接近没用。你就是你像人家好多比他还彻底，你像那个康德、巴门尼德什么这个笛卡，都直接认为就是说我们看不到物字体，我们看的跟梦境是没有区别的，是吧？哎，就说我们跟梦是没有区别的。那个霍金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啊。他认为是这个现实世界是我们的三维模型，但是他心里头还是认为我们应该能够证实这个世界的存在，只是我们现在证实不了。他还是那个思想，他还不像那个巴门尼德，就说面前都是我们的错觉，都是我们的这个幻觉。哎，真实没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梦里没有一点真实。哎，康德也是这么认为，是一个康德就叫不可知论。他就说真实人们永远不可知，物字体你永远看不到，这就绝望了， 那就是说你只能在梦中，永远醒不了。哎，笛卡坚信自己是在梦中，但是呢他真是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因为他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所以他必须得听到佛法，佛来告诉他说你怎么按照六度万行来修行，怎么修定，怎么读般若经，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必须得碰到佛法。所以我们对这个这么聪明的人，这么费了这么大劲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号称最伟大物理学家，实际上什么呀，瞎折腾白费，一点真实功德都没有，表示哀悼。好，佛现在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见次因果是先因后果生起来的呀，因为你找不到这个因相的自体，也看不到这个果相的自性，所以呢见次生不能成立。就是说你说谁生了谁，根本就没这些东西，哎，这都是妄想。这个也可以用世间逻辑来破，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什么呢，你的因果不能同时存在，哎，时间简史也跟这个有点关系。霍金为什么写的，他本来写的是宇宙史，他是写的这个从大爆炸起点大爆炸怎么产生的，这个他写的是宇宙史，但是他为什么不叫宇宙史，他叫时间简史呢？因为他认识到了宇宙存在不存在，那是我们妄想的一个模型，你不能说是宇宙史。因为你要写宇宙史，首先前提是宇宙得真实存在，你才能写宇宙。所以他知道宇宙存在不存在，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型，是妄想，是不能证实的。结果他找找找，最后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能是我们妄想，都不存在。但是他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呀？他觉得，为什么人们觉得时间存在啊？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他觉得有时间，他总是先想什么后想什么。实际上他这就是最后一个妄想，他没破。实际上时间也是妄想，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哎，你不是在时间那个时间线上妄想，你就是在妄想。在妄想里头，你说为了你妄想的方便，你编了一个时间的轴，然后把你的想法，把你的什么安到时间轴上，你又想了一个空间的那三维，哎，然后把你想认为有的东西安立在那儿。那个空间容易破，哎，时间不容易破。这是所以说霍金呐，真是冤枉，那么聪明，佛法这么明白，他竟然就这个没这个缘分学到。时间成立不了，时间这个是个妄想。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时间呐，它不可能存在，就是时间的定义不可能存在。为什么？因为你这时间一定要有长度，时间的最小单位，你只要是时间定义，说什么叫时间，你不管你叫它什么名字，一刹那最短的时间你也得有长度，只要有长度这个时间就不能存在，因为有长度的时间不可能同时存在。你有长度就长，比如说就长就两个点，一个头一个尾，你这个在时间头上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有尾，你到时间尾的时候不可能有头，所以时间就是说不可能有长度。可是不没有长度又成立不起时间来，所以就证明什么呀，你成立一个有长度的时间就是人们的妄想。用这个世间法也可以破这个什么呀，先因后果成立不了，是不是啊？因为你因果不能同时存在，有因的时候没果，有果的时候没因，你怎么建立因果？道理明白吧？所以呢，如不生子无父名，佛就是这个思想，说他要做父亲了，你不能说你要做父亲了，为什么呀？你没儿子，你凭什么叫父亲呢？你要是没儿子就能叫父亲，那所有的人都能叫父亲了，是不是啊？哎，不生子无父名，说生子了，哎，他能叫父亲了，又有父亲又有儿子，凭什么你叫父亲？凭什么说是你生的他？现在父亲也在这儿，儿子也在这儿，你凭什么说是你生的他？ 你又得说什么呀？说就是他那套理论，什么受精卵啊，乱七八糟，叫不得向我故。你见过受精卵？你见过父亲？你见过母亲？你见过儿子？没有一句话是对的，全是妄想。哎，就是逻辑上、限量上、比量上都可以破。限量破就是你见过儿子，你见过父亲，啊，你见过受精卵，你凭什么把他们，这个都说他们存在？这就是不得向我。如果从逻辑上就是说的那个，你没儿子的时候你不能叫父亲，有儿子了你也不能叫父亲，对不对？你听明白为什么有儿子也不能叫父亲呀？说这父亲这是儿子，你凭什么你说你生的他呀？凭什么你说的是吧？所以啊，人们就可以造假，你知道吗？不是他儿子，是说他是他儿子。这个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吧，是不是啊？就跟现在那个卖孩子那个似的，哎，告诉你是他儿子，实际上一辈子不是他儿子。所以从逻辑上你没法证明，有儿子你不能证明你生的他，没儿子你也不能证明你生的他。哎，很好玩的，慢慢来啊。好像所以说这个看不懂中论的，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刚学佛，我就看中论，看完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龙叔啊，胡搅蛮缠，蛮横不讲理，强词夺理啊，就觉得是龙叔不讲理。后来这学了唯识，学了这么多逻辑，最后现在才知道，龙叔那是人中精华，那破一切，那你看印度那个时候那个外道水平就是高，龙叔一辩论，一大批人皈依佛。一辩论一大批人皈依佛，为什么他们承认龙树高啊？他们不傻，他们不会说我看见儿子了，我看见父亲了，哎，他不会犯那个低级错误，哎，他就是要逻辑证明，逻辑证明龙树啪啪破的他没办法，他就知道龙树最高明。所以像那个印度叫那个原来叫婆罗门教嘛，婆罗门教后来就是吸收这个龙树的那个理论，哎，吸收佛教的这个僧团什么纪律修行方法，改造之后就叫印度教了，一下就发展起来了。把这句话咱们念完啊。第二个，若次第生者未得身相，不得言次第生。你看说的更明显，就说你找不着那个因身的相，找不着那个果自身的相，身相就是自身，就是自性相、自体相，你没看到那个东西本身，哎，所以呢，你不能说它生出来了。如未有子，不得言父，哎。若见生者，求其体相亦不可得，就是因相你找不到它的自体、自相，你都找不着，果相也找不到自体相。如未生子，云何名父？这个就是也可以用那个逻辑来破了，就是你没生、没儿子的时候不能叫父亲，有儿子了。你凭什么叫父亲？我就说他是我生的，那就是你说，不一定。好，我们休息。